耶稣对那些自以为意藐视别人的人讲了一个比喻。有两个人到圣殿里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在那里自言自语的祷告说，上帝啊，我感谢你，因为我不像别人那样勒索、不义、通奸，也不像这税吏。我每周进食两次，奉献全部收入的十分之一。但那税吏却远远地站着，连头也不敢抬起来，垂着胸说，上帝啊，求你怜悯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二人回家后被上帝算为义的是税吏，而不是法利赛人。因为自高的人必遭贬义，谦卑的人必得尊荣。有许多人把婴孩带来，要让耶稣摸一摸他们，为他们祝福。门徒看见就责备这些人，耶稣却招呼他们过来，并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阻止他们，因为上帝的国属于这样的人。我是在告诉你们，人若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上帝的国，绝不能进去。一位官长问耶稣，良善的老师，我该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耶稣说，你为什么称呼我良善的老师呢？只有上帝是良善的。你知道，不可通奸，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伪证，要孝敬父母，这些诫命。那人说，我从小就遵循这些诫命。耶稣听了就对他说，你还有一件事没有做，就是变卖你所有的产业分给穷人，你必有财保存在天上，然后你还要来跟从我。那人听了极其忧愁，因为他非常富有。耶稣见状就说，有钱人进上帝的国真难啊。骆驼穿过针眼比有钱人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就问，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回答说，对人而言这不可能，但对上帝而言凡事都可能。彼得说，你看，我们已经撇下一切来跟从你了。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任何人为了上帝的国而撇下房屋、妻子、弟兄、父母或儿女，今世必得百倍的奖赏，来世必得永生。
好，弟兄姐妹朋友，我们继续的把这个圣经打开，在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那你们手上也有这个单章，希望这个大纲能够帮助我们一起来跟进今天来看这段经文。那我们一直在看这个路加福音书，所以今天来到了这个九节到三十节。那我觉得我把今天的这个主题定为就是谁能够在人子降临的日子站立得住。那上周日我们一起看的那段经文呢，跟今天的这段经文我觉得挺有关系的啊，挺紧紧相扣的。我们看到说在上一次的那个经文那段经文里头呢，这位父上帝他是一位完全公义的这位审判官。尤其来到就是最后一小段的时候，从十八章的一到八节，就是接今天这段经文之前哈，在那一段假如我们回去再看的话呢，其实耶稣在那里讲了一个比喻。那耶稣在那里的比喻呢，就是要门徒们跟随耶稣的人不要就是不间断的去来向他祈求，一直到人子耶稣降临那一天哈，因为上帝应许说他会为那些属他的子民来伸冤，带来他公义的审判。那弟兄姐妹，我们都相信啊，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父上帝呢，他确实是这样子的一位上帝啊，感谢主哈。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上帝，我们的天父，他不像在地上 在世界任何各地掌权的这些君王，上帝不会就是接受任何的这个所谓的贿赂然后被金钱给收买了，只专为那些有钱的人伸张正义去欺压那些弱势的人。他是一位完全公义的真神，因此呢，他才能够来审判这个世界就像记得在旧约书里面的一小段话就是当这个亚伯罗汉在为当时就要面对上帝带来的这个烈怒的这个城这个索多玛城来请求的时候呢，他也是这样子的去宣告有关耶和华上帝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所以我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创世纪里面的18章和25节，亚伯拉罕说，你就是指耶和华上帝你绝不会黑白不分，把义人和恶人一同的毁灭，你是普天下的审判者，难道不秉公行事吗？所以感谢主，我们所认识所相信所依靠的这位天父他确实是这样子的一位上帝那想想弟兄姐妹，倘若我们是在路加福音的那个18章1到8节里面的那位受冤屈的那位寡妇的话，那我相信我们肯定希望或者盼望看到那位完全公义秉公行事的这位上帝，他会带来我们的伸张正义而且去惩治那些干下不公义的人，还我们一个公道但想想在这位完全公义跟普天下的这位审判官面前你我自己是否也能够站立得住呢？我们和世人一样不也是罪人吗？所以当父上帝他亲自带来他公义的审判，当他的公义的烈怒临到我们这个世人包括你我在内我们是否能够站立得住呢？那我觉得就是这一个小小的那个比喻跟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段经文就有很息息相关其实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呢，他就教导我们如何去成为一个就是取悦他的一个人而且帮助我们看到说当主他再来的那日子如何站立得住那耶稣在9到14节里面呢，就讲了另外一个比喻了。那我们看看这个耶稣的教导他的对象是谁在9节里面他让我们看到说就是针对那些自以为意藐视别人的人，所以耶稣讲了这个比喻了。那我在想说这里自以为意的人和之后在14节里面就是被上帝算为义的人可以是成一个对比一个人是自以为义，但会有将来被上帝算为义人的人所以这两个成了一个对比。因此呢，这些自以为义的人他们是在自己的眼中自己的眼里被视为义的，这些人因为在自己的眼里是一个义人因此呢，他们也开始藐视那些在他们眼里算不义的人了，所以耶稣才针对这些自以为义藐视别人的人说了这样子的一个比喻那其实我想说这里这个比喻让我们看到那些所谓的义人就是能够站立在上帝面前来到上帝的面前那些良知无愧的人这样子的人是一个义人耶稣的这个比喻里面呢，有两个来到上帝面前的人他们都来到上帝的这个圣殿，都是犹太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以色列民，一个是在以色列民当中有地位跟身份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非常熟悉耶和华上帝的律例典章，是一个在以色列民当中教导上帝话语的而且激励其他的以色列民和他一样去遵守上帝诫命的这样子的一个老师那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被这个法利赛人瞧不起的一个人也许也是被整个以色列民整个以色列国给唾弃的一个人，他没有地位，他没有身份，他被众以色列民就是藐视鄙视的一个碎吏那听一听这位自以为义藐视别人的这个法利赛人，他是靠着什么来到耶和华上帝面前站立的他的信心的基础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好不好？那11到12节，这个法利赛人站在那里就自言自语的祷告说，上帝啊，我感谢你， 因为我不像别人那样去勒索不义通奸，也不像这个税吏。我每周进食两次，奉献全部收入的十分之一。那简单的分析哈，简单来说，这个人自以为义的人，他是仗着自己比旁边的这个税吏哈更好、更公义，而且更来遵守上帝的诫命哈、上帝的律例典章，而在自己的眼里自以为义哈。那也难怪了，这个法利赛人他会如此的去藐视站在旁边的这个税吏。那弟兄姐妹朋友，这个耶稣的这个比喻啊，只对当时的这个以色列民、当时的这个法利赛人说的吗？我想不止吧。今天就没有那些在自己眼里自以为义的人吗？有哈。那因此呢，这个耶稣在这里的比喻呢，也是对我们大家说的哈，或者给我们大家一个警醒，对不对？那有多少我们的亲戚朋友哈，当我们跟他们分享有关这个耶稣，当我们跟他们分享有关这个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啊，为我们罪人被钉死的时候，有多少个他们都认为说自己还不赖哈、啊？其实不需要认识这位真神，不需要来认识他差来的爱子耶稣基督哈、啊？为什么呢？因为自己还不错嘛。那当他们就是有机会来到我们教会当中哈、啊，参加一些节目的时候呢，他们就说：“哎，心里头可能会这样子想哈、啊，不会说出来。哎，你们的教会这个牧师哈、啊，为什么常常就是说我们都是罪人呢？哪有啊？”那些干下滔天罪恶的这些人，他们不是都被囚禁起来了吗？和他们比起来哈，我还是罪人吗？我可是一个好公民啊，我按时缴税啦，奉公守法啦，没有到处乱抛垃圾啦，也没有到处去吐痰哈，我还是一个爱我的丈夫或者我的妻子的这个丈夫或者妻子哈，照顾好家庭孩子，养育他们成才，成为国家未来的栋梁，我还是一个罪人吗？那当然也许对那些已经相信耶稣哈、信靠耶稣的人，我们的心里头也可能会有时候这样子想哈、我还参加教会呢，每一个主日不缺席哈、而且会早到不迟到哈、还有就是被安排的这个服事哈、会很尽责，还在周日下午啦参加查经这个讨论学习哈、我应该是一个合格的义人吧。那弟兄姐妹朋友，倘若我们靠的是这些哈、我们当去做的，我们靠的这些是当去做的事情哈、在自己眼里自以为义，那我们和这个站在耶和华上帝面前哈、在圣殿里面的这个法利赛人没有不同哈、问题在哪呢？问题是我们不能够靠这些我们当去做的事情哈、来到上帝面前来邀功哈。记得之前路加在十七章里面有这样子的教导我们哈，耶稣在那里十七章的第十节这样子说：同样，你们照着吩咐把事情办妥后，也该这样子说哈，我们乃是无用的奴仆啊，所做的不过是分内的事。所以我们只是在按照父上帝旨意去做我们分内的事哈，一个奴仆当做的事情。何况呢，我们知道说这些我们认为在自己眼里哈，我们的善行、我们的义行哈，和上帝完全公义的这个相比的话呢，不过只是以赛亚先知所形容的那个像肮脏的衣服哈。因为这位先知在以赛亚书的第64章这样子说：我们的善行不过像肮脏的衣服，我们都像污秽的人哈，像渐渐枯干的这个叶子，我们的罪恶像风一样把我们给吹去了。所以弟兄姐妹朋友，我们都不能够哈、依靠或者倚仗这些事情在我们眼里来我们眼里的善行哈、来到那位秉公行事的审判者面前。我们若是倚靠这些事的话，那当父上帝带来他公义的审判的时候呢，我们是无法站立得住的，我们是无法在上帝面前来称义的。唯有像比喻里头的另外一个人哈、那个税吏，我们才能够在公义的上帝的宝座面前来站立哈、我们来听一听这个税吏他的话好不好？他怎么样来向上帝来说话哈、十三节告诉我们说：但那税吏却远远地站着， 连头也不敢抬起来，他只是垂着胸说什么呢？上帝啊，求你怜悯我这个罪人。那弟兄姐妹朋友，当这个人子再来的时候，当耶稣在显现的时候，当主他带来自己的审判的时候，唯有来承认自己是罪人，唯有承认自己领受了父上帝他的怜悯被赦罪的一个罪人，唯有这样子的人最终才能够站立得住。就像耶稣他在十四节里面也这样子的做一个宣告，对不对？他说，我告诉你们，恶人回家，就是这个法利赛人跟这个税吏，他们都回家了，但被上帝称为义的是那个税吏，而不是这位法利赛人。因为自高的人必遭贬义，谦卑的人必得尊荣。所以弟兄姐妹朋友，我们都期待我们都期待就是渴慕人子再来的日子呢，因为我们相信那位秉公行事的审判者，这位君王，他定会为属他的子民，这些子民所曾经受的一切冤屈伸张正义所以我们非常期待跟渴慕这位君王来到但我们都知道说，唯有来承认自己是需要父上帝他的怜悯，他带来罪的赦免，我们才能够在他来的那个日子里面仍然站立得住而当我们这样子的去意识到我们的需要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子的正确的来看待自己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正确的去对待那些其他的人了就不会像这个法利赛人去藐视站在旁边的这个税吏那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能够一起来属耶稣基督的这个肢体能够来成为父上帝他的儿女，我们彼此能够互相的称呼弟兄姐妹这不是因为我们在社会里面的这个地位也不是在这个地上所积攒的财富，更不是我们所做的那些善行跟德行都不是靠这些信主前不是，跟着耶稣这期间也不是，就是人子降临那日他带来公义审判的那一日，也不是靠着这些来到上帝面前的来互相就是做弟兄姐妹的。我们能够来成为父上帝的儿女，来属这个基督的肢体他的身体，彼此能够以弟兄姐妹来称呼，将来人子降临的日子不被定罪，这一切都是基于父上帝他自己的怜悯，他赦罪的恩典这是我们来到父上帝唯一的一条道路那因为这样子呢，弟兄姐妹，我们之间必须要彼此来顾惜了，彼此的来接纳，彼此的来欢迎彼此来激发爱心，而不是像比喻里头的这个法利赛人去藐视这个税吏一样我在想倘若当我们就是开始瞧不起或者藐视一起来聚会的这些弟兄姐妹，某一些弟兄姐妹当我们开始去藐视他们的时候，看不起他们的时候，也许和法利赛人一样我们已经就是开始在自己眼中自以为意了，开始忘记了其实我们自己和他们一样，也是凭着父上帝他的怜悯赦罪来成为他的儿女的。那我希望说，当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确实是要开始去思想跟去悔改了，不应该彼此的这样子对待。那弟兄姐妹，我相信一个常常就是来谦卑承认自己罪的人，看到自己是凭着上帝的恩典他的怜悯来称义的罪人，我觉得这个弟兄姐妹他会继续在近前的生命里头有很多长进的那感谢主从这个聚会开始创办到今天大概五年了看到了许多就是这样子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的谦卑，他们的这个愿意靠着父上帝的怜悯来做悔改，活出一个悔改的生命，鼓励了我们。唯有来认清跟承认自己和父上帝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靠着父上帝他的怜悯恩典慈爱，我们才能够在跟随耶稣的道路上继续在近前的生命里面呢有如此的长进直到耶稣基督他再来的那一日子。就像耶稣接下来在15到17节里面所教导门徒的一样 门徒应当怎么做呢？在十七节里面，耶稣说，你要像小孩子一样去接受上帝的国。那我们知道说，耶稣在十六节教导的，他说让孩子们到我这里来，不要去阻止他们，因为上帝的国属于这样的人。我在想，我们在听到这段就是鼓励的时候呢，耶稣不是在说所有就是能够进入到上帝国的这些人届时到时候呢都会成为就是返老还童了。其实我们若有照顾或者看过一些就是返老还童的人成人的话，我们都不会期待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从一个就是能够独立运行自主的一个人，变成一个需要别人24/7去照顾的一个人，返老还童这样子一个人，这样子的境况我们其实不希望发生在自己身上，也希望说不会发生在别人身上。所以耶稣不是这个意思了，大家都会成为小孩子，不是这个意思。那这里耶稣也不是在说任何属小孩子的这个所谓的特性或者属性，比如说孩子的天真啦，孩子他们容易相信人啦，或者等等等等的这些特性我想也不是但耶稣在这里说的只是在指出一件事情，他是说孩子在我们成人眼中在我们的社会眼里他们的身份是怎么样一个身份。孩子们他们是没有分位的没有这所谓的这个位分的，他们是不被重视的一群他们的益处他们的利益往往就会被首先被剥夺或者是会被就是丢失的那当然我知道说我们在澳洲在这里我们都会很好的去照顾我们自己的孩子了，对不对？而且我们的孩子在自己的心里头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对不对？甚至有时候还取代了上帝成为我们的这个偶像。当然成为别人的父母，我们确实有这个责任跟义务去照顾好这个孩子因为孩子毕竟是上帝赐下的这些产业，对不对？让他们在年纪小小的时候呢就熟悉感受到来自父上帝的那种关爱那这是我们当做的父母当做的一件事情，没有错了。但我要大家就是想一想其实我们如果放眼世界尤其看到就是疫情最近的这几年的发生或者就是战乱发生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往往受到迫害最多的就是那些小孩子了。这些在社会眼里没有地位没有位分，往往会首先失去他们的权益甚至他们的生命的这些人所以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耶稣的意思是说，上帝的国是属那些在众人眼里在你我眼里没有地位的没有位分的这个人甚至在人的眼里有时候被轻视被藐视的那些人那些不依靠自己完全来依靠父上帝他的怜悯他的慈爱他的赦罪来成为上帝国里面的这些人那就像耶稣之前的这个比喻里面那位税吏，我觉得他就是如此的一个人税吏就是耶稣所说的像小孩一样去接受上帝国的这个人不像这个法利赛人自以为是的那个人。唯有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来承受上帝的国那接下来呢，这个路加就让我们看到一个不像小孩子的一个人而像小孩子一样来接受上帝的国，这也不一定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来一起看看好不好？从18-21节我们看到说，在这几节里面呢，看到一位在社会里面有地位的人，他就来问耶稣一个问题了。当然，这个人就是在18节里面所说的一位官长他来问耶稣的问题，就是和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这个课题有关系，对不对？就是如何来承受这个永生，又或者说如何来承受上帝的国了那耶稣对这个官长的这个答复呢，就是从19-21节里面这个答复我们其实已经略略明白了因为之前我们已经有看到或者明白之前耶稣的这个教导比如说在19节这个耶稣就开始纠正，对不对？这个官长对自己的一个称呼因为官长是怎么样称呼他呢？良善的老师但耶稣在那里指出其实良善的这个良善的这个只有上帝是良善的唯有上帝他是良善的，任何人任何像老师都不良善。我在想这个良善的意思就是能够分辨辨别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们知道说只有那位完全公义的这位上帝，他能够来分别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因为他没有这个完全的公义，能够这样子来做了。哎，这个上帝是完全那个公完全这个公义的审判官，不是我们之前在十八章一到八节里面看到的吗？因为唯有那位完全公义的这位上帝，他才能够亲自带来审判。那接下来呢，当这个耶稣提到了有关这个上帝的十个诫命的时候，其中的一些我们听听这个官长他对耶稣的一个答复。他在二十一节这样子说了，他对耶稣说，我从小就遵行了这些诫命。我们之前在耶稣的比喻里面不也看到说不是靠遵行上帝的这个律例典章就像比喻里面的那个法利赛人一样不是靠这个遵行或者遵守这个上帝的律例典章才能够跟上帝和好，对不对？不是靠遵行这一些才能够被耶和华上帝给接受的在上帝面前被称义的不是靠这个方式。那这个官长呢，其实和之前在比喻里面的这个法利赛人一样都需要做一件事情，他也需要像小孩子一样去接受上帝的国那接下来呢，耶稣就指出了是什么东西在阻挠这个官长来承受这个永生所以耶稣在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这样子说了，耶稣听了就对这个官长说了，你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就是变卖你所有的产业分给穷人，你必有财富存在天上，然后你要还要来跟从我那人听了极其忧愁，因为他非常富有。所以是什么东西阻挠了这个官长来跟随耶稣，来像小孩子一样去承受这个上帝的国呢？是钱对不对？是钱阻挠了这个官长来承受这个永生。这位有权势有财力的这位官长我想他一直都是在靠着自己的这些财富了，就像耶稣在二十二节里面挑战这个官长一样他究竟是以什么以谁来作为一个后盾那耶稣要官长将一切给他身份或者这个地位的这个财富给变卖掉之后呢，分给那些穷人，不再积攒在地上的财富，而是积攒在天上的这个财富。你们注意到说，除了变卖这些财富之外呢，耶稣还要这个官长做什么呢？从此来跟随他，过着与悔改相称的一个新的生命以耶稣基督为核心的一个生命。所以简单的来说，耶稣要这个官长不要再以这个钱这个财富为后盾，而且来跟随他，来取来效法耶稣一样做一个奴仆的样式，像小孩子一样去承受上帝的国，成为在人眼里没有位分的一个人。但二十三节，这个官长始终无法放弃他一生所仰赖的、所倚靠的这个财富，那支撑他的这个后盾那我想，这个钱跟财富是铸成了这个官长今天的这个身份跟地位无论这些财富是他自己白手起家挣来的，或是宽裕的父母给他留下的这些遗产就像我们常常形容的，就是有这个银勺含在嘴里的人但无论如何呢，这个钱跟财富在这个官长的生命里面已经就是成为他的后盾了，他所自助的东西成为他一生的这个自助。那弟兄姐妹朋友，这个让钱跟财富成为我们一生的这个后盾，我想不只是这个有钱有权势的这位官长的问题，对不对？其实我们都活在一个以金钱挂帅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生命，一生的这个生命其实也离不开这个钱的今天积极的学习去求取这个学位成为学霸，或者接下来去努力工作在职场上去冲刺，去规划人生，其实离不开钱，离不开财富一个不小心铸成我们一生的这个钱跟这个财富，就要成为我们人生的这个支柱了，成为我们人生的后盾了 记得之前耶稣也在路加福音书里面这样子的去警戒他的门徒，对不对？在路加福音书的第十二章他说什么呢？你们的财富在哪，你们的心也会在哪。又或者在路加福音书的第十六章十三节，耶稣说一个仆人不能够服侍两个主人，因为他不是恨这一位就是爱那一位，就是重这一位去轻那一位。你们不能够又侍奉上帝又同时崇拜这个金钱。弟兄姐妹，我们当如何做才不叫这个钱跟所谓的财富，我们的财富成为我们来承受上帝国的一个绊脚石呢？我们当如何去做才不叫钱跟财富成为我们的后盾，而是完全的来依靠父上帝呢？耶稣说靠自己是做不到的。他在二十四到二十七节里面这样子说，有钱的人进上帝的国真难。我们看到说耶稣在二十四节就说靠自己的话，那有钱的人进入上帝的国是难上加难。你看看在耶稣在二十五节里面他做的一个对比好不好？我觉得这个对比他更把就是人无能为力的一件事情，就是来承受这个上帝的国，这个无能为力的一件事情，一个非常诙谐但易懂的一个方式来表达出来。所以比如说在二十五节里面他就用这个所谓的骆驼，是当时中东最大，仍然是中东最大的这个所谓的哺乳动物，对不对？这个骆驼可以想象那么大。然后这个箴言呢，箴言就是让我们就是用这个线穿过用来缝补我们的这个衣服的这个针线活，对不对？那个箴言是那么的窄小，对不对？只是一个窄窄的一个缝隙最大的一个哺乳动物这个骆驼来穿越最狭小的一个缝隙这个箴言，这不可能，对不对？但你听听耶稣怎么说他说就是这件事情比起有钱人进入到上帝的国还要容易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说有钱人要进入上帝的国这件事情是千千万万个不可能，这个意思了。也难怪在旁听见这个话的这些人就问耶稣了，这样谁能够得救呢？意思是耶稣那上帝的国里面会有那些有钱有财富的人吗？应该没有吧。感谢主感谢主，上帝的国里头会有那些有钱有财富的人因为带来他们的拯救不是靠他们自己乃是靠上帝他带来的，因为对上帝来说凡事都可能那弟兄姐妹，耶稣这里的话呢确实成就了因为接下来我们会在路加福音书里面，接下来就是十九章里面会遇到一位非常有钱的有财富的人他也来跟随耶稣了，做耶稣的门徒了然后不只是路加写的这个福音书里面看到，就是之后路加所写的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其实我们也会遇到很多很多有钱有财富的这些信徒，他们是如何变卖自己的这个产业去帮补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在使徒保罗的书信当中也听到就是在当时的以弗所这个地方，在那里聚会的这些信徒，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外族人也有许多有钱有财富的人，因此呢保罗才需要让这个提摩太来教导提醒那些有财富的人如何去做就像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保罗这样子写你们要就是你提摩太你要去劝诫那些在今世富足的人不要高傲也不要就是寄望于靠不住的这些钱财，要信靠将万物后赐给我们享用的这位上帝。你要劝他们多多行善慷慨施舍乐意助人这样他们可以为自己的将来奠定美好的基础，以便持守那真正的生命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回到这个路加福音书的时候呢，彼得就对这个耶稣说了也许彼得也道出了我们在这里坐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里头的这个话彼得说什么呢？你看我们已经撇下一切来跟从你了， 可能是彼得对耶稣小声的抗议哈，或者还是让耶稣，彼得要让耶稣知道说他比那些那位就是极其忧愁哈离开的那位官长更加近切，不是吗？因为彼得选择了来跟随耶稣哈。无论彼得的心怎么样想哈，我想这也许是我们常常会问耶稣的，或者向父上帝哭诉的一件事情啊。耶稣啊，你看哈，耶稣你看，我们不也已经撇下一切来跟从你了吗？那弟兄姐妹，无论我们向耶稣向父上帝所哭诉的时候哈，心中是怎么样子想的，我想在这里让耶稣给予彼得的一个答复哈，再次来安抚我们焦虑的心，好不好？耶稣说什么呢？他在29跟30节这样子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任何人为了上帝的国而撇下房屋、妻子、弟兄、父母或儿女啊，今世必得百倍的奖赏，来世呢必得永生。那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看得很清楚，就是首先哈，看到说这位耶稣，这位父上帝，我们可能会撇下一切哈，但是他不会撇下我们不管的。这里有耶稣给我们的这个应许哈，就是今世必得百倍的这个奖赏哈，来世必得永生。那我想就是在这里问大家哈，我们怎么样去明白这个百倍的奖赏呢？啊，也许在旧约书里面会有看到一些例子，类似这样子的例子，对不对？想到的就是那位约伯，对不对哈？开始前跟整个故事结束之后，他所得的这个奖赏很多很多哈。但也属就是极少的一些人哈，不是很多。然后这个百倍的奖赏是不是说百倍的奉还呢？就是我撇下一栋房子，我就能够有百栋房子哈，这个意思吗？OK， 这样子有些教会是这样子教导哈，所以你奉献越多啊，你奉献了一刀哈哈，百刀你就能够拿到了哈。那我们再往下看的话，就是说，妻子啦，妻子可以吗？撇下一个妻子呢？不敢想，对不对？不敢想呀。不过弟兄、父母或者儿女，可能有一些教导是说，我们信主之后确实成为一个大家庭了，不是吗？刚才我们说就是互相来以弟兄姐妹来称呼哈，所以我们撇下的家人哈、血缘关系的家人我们得了这个教会里面的众弟兄姐妹哈，等等。可能可以这样子来看哈，不过我在想说这个百倍的这个赏赐哈，并不一定是在物质方面或者是关系方面而已啊，好不好？我想耶稣在这里的应许呢，百倍的奖赏呢，是能够在今世，能够在今天哈、今世认识到这位父上帝，而且能够和他有亲密的关系哈，被赦罪，被有这个权柄成为他的儿女哈，来领受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他的慈爱。而今天这样子与父的关系哈，不会在我们肉体死亡之后就结束了，这关系会一直下去哈，因为有永生，有肉体的复活，与主的在主哈，在新天新地里面与主同在，因为在那里有上帝公义居住的地方哈，与弟兄姐妹永远的团契，直到永远哈。那我在想，弟兄姐妹借着这个悔改，借着谦卑来悔改，借着父上帝的恩典、慈爱、怜悯哈，在今世能够与他有这个团契，有这个美好的关系，还有比这个更大的赏赐吗？我想在物质方面也可能比不上哈。当人子降临的日子，当父上帝的烈怒、他公义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有什么比被父上帝赦罪、在他怜悯恩典里头站立得住更加重要呢？永生啊，那是永生了啊！而且审判日之后呢，能够承受父上帝为他的子民预备的国，还有比这永恒的结果更重要吗？我想再也没有比这一切更重要了哈！今世能够来得到父上帝的饶恕，今世在他的怜悯恩典里头活出每一天，以及在来世哈，当他的荣耀显现的时候来承受他的国，没有比这一切，没有比这样子的一个赏赐更加重要了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如此的去盼望，以这样子的一个信心哈，去等候这位人子降临的日子。 而在那一日呢，能够站立得住，直到永永远远。我们来一起做结束的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来必带来你公义的审判，为所有属你子民在今世所面对跟经历一切不公义的事伸张正义。但天父，我们也知道你来的日子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包括我们在内，因为我们大家都是罪人，都必须面对你带来的公义烈怒。但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带来审判之前，你差遣了你爱子耶稣，他道成肉身，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一切罪恶被钉死。天父，求你帮助我们看到在十字架上你的公义、你的慈爱，帮助我们来谦卑，来悔改，来承认你就是我们的救主，新生命的主宰。求主也帮助我们像孩子一样来承受你的国，学习跟效法耶稣做奴仆的样式，帮助我们彼此来接纳，彼此来欢迎，彼此来相顾，直到耶稣基督显现那一天。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好，我们花些时间来做一个讨论好不好？就是当人子显现带来他公义的审判时，你我有信心去面对，而且最终站立得住吗？为什么？